这样的强化扫描，在别的命题和受试者上还做过吗？希恩斯问。医学部主任说，因为强化扫描效果并不好，而且担心局部辐射超标，只做过四次就取消了。前三次在电脑上查询过后，他接着说，都是无害的真命题。
应该用相同的扫描参数，在命题五号上把实验重做一遍。
珊珊惠子说。可让谁做呢？医学部主任问。
我。
希恩斯说。水是剧毒的。在白色的背景上，命题五号以黑色的字体出现。希恩斯按下了左手处的尾键。除了密集扫描在脑部产生的微热感外，他没有其他的感觉。希恩斯走出了解析拍摄室，在包括珊珊惠子在内的众人的注视下，走到一张桌子旁。桌子上放着一杯清水。希恩斯拿起杯子，慢慢的凑到嘴边，喝了一小口。他动作从容，表情镇定，众人开始松了一口气。但接下来，他们迟迟没有看到希恩斯咽下水时喉部的动作，却见他的脸部肌肉先是僵硬，然后微微抽搐起来。他的目光渐渐露出和104号受试者一样的恐惧，似乎在精神上和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搏斗着。随后他哇的一下把含在口中的水全部吐出来，并蹲下来开始呕吐，并没有吐出什么，脸却憋成了紫色。珊珊惠子抱住了他，一手拍着他的后背。刚刚回过起来的希恩斯伸出一只手说，给我些纸巾什么的。他拿到纸巾后，仔细的把溅到皮鞋上的水擦掉。
亲爱的，你真的相信水有毒？
珊珊惠子含泪问道。在实验前，他曾经多次要求改变命题，用另一个无害的伪命题代替，但都被希恩斯拒绝。希恩斯缓缓点头。
我是这样想的。
他抬头看看众人，目光中充满着无助和迷茫。
我想，我是这样想的。
我重复你的话。
珊珊惠子抓着他的肩膀说，
生命在水中产生，并且离不开水。你现在的身体70%是水。
希恩斯低头看着地面上的水渍，点点头，接着又摇摇头。
是的，亲爱的，这个问题在折磨着我。这是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事了。
在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突破3年后，地球的夜空中陆续出现了几颗不寻常的星体， 最多时在同一个半球可以看到五颗。这些星体的亮度急剧变化，最亮时超过了金星，还时常急剧闪烁。有时这些星体中的某一个会突然爆发，亮度急剧增强，然后在两三秒内熄灭。这些星体是位于同步轨道上的实验中的核聚变反应堆。未来太空飞船的发展方向被最终确定为无功制辐射推进。这种推进方式需要的大功率反应堆只能在太空中进行实验。这些在3万公里的高空发出光芒的聚变堆被称为核星。每一次核星的爆发就标志着一次惨重的失败。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，核星爆发并不是聚变堆发生爆炸，只是反应器的外壳被核聚变产生的高温烧融了，把聚变核心暴露出来。聚变核心像一个小太阳，地球上最耐高温的材料在它面前就像蜡一般融化，所以只能用电磁场来约束它，但这种约束常常失效。在太空军司令部顶层的阳台上，长尾斯和西恩斯就刚刚目睹了一次核星爆发。他们的影子被那满月般的光芒投在墙上，转瞬间消失。继泰勒后，西恩斯是长尾斯会见的第二位面壁者。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，长尾斯说。西恩斯看看黑下来的夜空说，这种聚变堆的功率只及未来飞船发动机所要求的1%，可还是无法稳定运行。即使所要求的聚变堆研制出来，发动机的技术更难，这中间他们肯定要遇到质子障碍。是啊，质子挡在所有的路上。长尾斯看着远方，天空中的光芒消失后，城市的灯海似乎比以前更加灿烂了。刚刚出现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，总有彻底破灭的那一天。正如您所说，质子挡在所有的路上。长尾斯笑笑，
西恩斯博士，您不是来和我谈失败主义的吧？
我正是要谈这个。这次失败主义的回潮与上次不同，是以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的民众为基础的，对太空军的影响更大。
长尾斯从远方收回目光，没有说话。
所以将军，我理解您的难处，我想帮助你们。
长尾斯静静地看了西恩斯几秒钟，后者感到他的目光深不可测，他没有回应西恩斯的话，而是说，
人类大脑的进化需要20000至20000年才能实现明显的改变，而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历史，所以我们目前拥有的仍然是原始人的大脑。博士，
我真的很赞赏您这种独特的思路。也许，这真的是关键所在。
谢谢。我们真的都是摩登原始人，
但用技术提升思想能力是可能的吗？
这话令西恩斯兴奋起来。将军，至少与其他人相比，您不那么原始了。我注意到，您说的是思想能力，而不是智力。前者比后者的内涵要大得多。比如，目前战胜失败主义，仅凭智力是不行的。在质子障碍面前，智力越高的人，越难以建立胜利的信念。
那么，你还是回答我，可能提升吗？
西恩斯摇摇头。您对我和珊珊惠子在三体危机出现以前的工作有了解吗？
我不是太懂，好像是思维在本质上不是在分子层面，而是在量子层面进行的。我想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
这意味着质子也在前面等着我？西恩斯直指天空，就像在等着他们一样。但目前，我们的研究虽离目标还很遥远，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。
长尾斯微微点头，表现出了谨慎的兴趣。
不谈技术细节了，简单说吧，在大脑神经元网络中，我们发现了思维做出判断的机制，并且能够对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把人类思维做出判断的过程与计算机做一个类比，从外界输入数据，计算，最后给出结果。我们现在可以把计算过程省略，直接给出结果。当某个信息进入大脑时，通过对神经元网络的某一部分施加影响，我们可以使大脑不经思维就做出判断，相信这个信息为真。
已经实现了吗？
长尾斯不动声色地问。
是的，从一个偶然发现开始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已经实现了。我们把这种设备称为思想钢印。
如果这种判断或者说信念与现实不符呢？
那信念最终会被推翻，但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，因为思想钢印在意识中所产生的判断异常牢固。我曾经因此而坚信水有毒，经过两个月的心理治疗后才能没有障碍的饮水，那过程真是不堪回首。而水有毒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伪命题，其他的信念却并非如此，比如上帝的存在，人类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等等，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判定答案。这类信念建立的正常过程，就是思维在各种选择中向一方微微的倾斜，而这类信念一旦由思想钢印建立，就坚如磐石，绝对不可能被推翻。
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。
长尾斯认真起来。
我是说在脑科学上，但在现实中，西恩斯博士，你造出了一个最麻烦的东西，真的
有史以来最麻烦的东西。
您不想用这个东西，
思想钢印，来造就一支拥有坚定胜利信念的太空军队吗？在军队中，你们有政委，我们有牧师。思想钢印不过是用技术手段高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而已。政治思想工作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来建立信念，可这场战争的胜利信念有可能用科学理性思维建立起来吗？
博士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宁愿要一个虽无胜利信念但能够自主思维的太空军。
除了这个信念外，别的思维当然是自主的，我们只是对思维进行了一点点干预，用技术越过思考，把一个结论，仅仅是这一个结论，固化在意识中。
这就够了，技术已经做到了能像修改计算机程序那样修改思想，这样被修改后的人是算人呢，还是自动机器？
您一定看过《发条城》，
一本思想很深刻的书。
将军，您的态度在我预料之中，我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。一个面壁者必须做出的努力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